我们的时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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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我们认识基督，保爱耶稣，为主建立家室。
我们的时间，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，李芳主持。
听众朋友，主内平安，我是李芳，您的好朋友李芳。在今天呢，我们的单元是为神建立家室，我们继续要看的是启示录十三章。在昨天的节目时间，我们讲的是第一节到第十节这一段的经文，我们看的是从海上来的一只兽，这是一个敌基督啊。那只龙呢，就把他的权柄啊什么都给了他，所以这只兽呢就行了许多的神迹，于是迷惑了许多人。由于他行的神迹，许多人呢非常羡慕他，然后就拜他。拜他就是拜那条龙，拜那条龙就是拜撒旦。昨天我们讲了，因为这只从海上来的兽啊，它有七个头十个脚，它那个七个头之中有一个受了致命的伤啊，但是它却从那个伤中复原了，所以人们认为他是有神奇的力量，就跟随他。我们看圣经就知道，他是七个头中间呢有一个头好像是受了致命的伤，但是呢他却从那个伤中复原了。那他从伤中复原的原因是，他只是七个头中间的一个头而已，并没有真的伤到他的本身呢。不过人们就是喜欢凑热闹啊，看见新奇的事，看见了不得的人事物就去崇拜他，没弄清楚就去崇拜他。但是呢却有一批人是不会拜那只兽的，他们就是基督徒，因为他们的名字登记在羔羊的生命册上。这种人他们有忍耐而且有信心，因此他们不会拜那只兽。而这些在羔羊生命册上有名字的人，他们将来才有资格进到圣城。说到生命册，这是从创世以来就已经有的。我们知道摩西为以色列人代祷的时候，曾经想要把自己的名字从生命册上涂抹，以换取神对以色列人的饶恕，但是并没有得到应允。因为谁犯罪谁就得罪神，谁的名字就不会登记在生命册上。因为信仰是自己与神的关系，在启示录二十章的十五节也说，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，他就被扔在火湖里。所以我们这一段经文除了认识这个从海上来的这只兽啊，这个敌基督啊，那重点就是我们的名字有没有登记在生命册上。虽然这个是天上的事，我们人无法知道自己的名字是不是登记在生命册上，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确定，就是有了神的生命的人，他的名字一定会记在神的生命册上。名字登记在生命册上的人，就是有神的生命，他自然不会因为那个兽的权势很大而去拜他。自古以来的许多殉道者就是因为这样而失去他们的生命，他们宁愿死也不愿意拜那个兽。拜那个兽的人是包括了各种无神主义者，还有多神主义者，以及个人所自创的民间的信仰。这些人都会去拜兽，因为他们没有能力来抵抗那个兽的逼迫还有他的诱惑。但是基督徒呢，圣经说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，在此就是等候神公义的报应，自己不伸冤。尤其是在末世，屈枉正直人的冤情是越来越多，所以我们凡是有耳的人就更应当留心神所说的话，要记得神必报应的这句警告的言语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看的就是十三章的后半部，十一节到第十八节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，另外一头兽就是从地上来的兽。这一只兽和第一只兽不一样，第一只兽是偏重于军事政治方面的权力， 在大灾难当中啊，将有撒旦全力支持的政治与军事强人要出现。那个敌基督呢，就是这方面最大的强人。第二只兽呢，它是从地上来的，它表现于宗教方面，也就是说，它是一切假宗教和异端邪道的总主教，它可以说是在宗教上最大的领袖，也是最后最大的假先知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先来攻读这一段经文，启示录13章的11节到18节，攻读完了之后，我们就继续的从11节来看这个地上来的兽，这一个假先知。请您打开圣经，和我一块儿仔细的攻读。
为神建立家室。
接下来，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。在新约的启示录13章的11到18节，圣经说，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，有两脚如同羊羔，说话好像龙，他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，并且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，又行大奇事，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。他因赐给他权柄，在兽面前能行奇事，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，说要给那兽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。又有权柄赐给他，叫兽像有生气并且能说话，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。他又叫众人，无论大小贫富，自主的为奴的，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头上受一个印记。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兽名或有兽名数目的，都不得做买卖。在这里有智慧，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兽的数目，因为这是人的数目，它的数目是666。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。
那鸿书一章七节，圣经说，耶和华本为善，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，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。
我们从第十一节来看，就是第13章的后半段，我们看到有另一头兽，它是一只宗教方面的兽，我们也可以称它为假先知。因为魔鬼仇敌在第一只兽的身上，他已经掌控了各族各民各方各国，他是一个有了政治权柄也有了军事权柄的独裁者。现在他所要控制的就是人的心， 他不但要掌控人的身体和思想，他还要掌控人们的心灵。那么怎么样能够掌控人们的心灵呢？他就必须拥有一个可以掌控国家的宗教。相信我们从历史上也看过，一个集权的政府，就像是罗马帝国那样的暴君，他们也没有放过宗教，因为他要借着宗教来控制掌控人的心灵。在我们攻读过的这11节到18节里，我们看到这个假先知啊，他有6个特点。第一呢，他有着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相仿佛的外貌，于是有人说，可能将来呢，会有一个又温柔又慈悲又和蔼的宗教界的大主教出现，人们会把他误认为是恩典的基督，因为他很像，他有两脚如同羊羔。圣经这里特别提到他的两脚如同羊羔，因为羊的脚是无法去伤害别人的，因为羔羊的两个脚不够粗壮，所以就代表他没有一个好狠斗勇的性格。但是我们必须要记住并且弄清楚，在启示录中羔羊多次指的是基督，而这一个从地中来的兽有两只像羊羔的脚，但是他说话却像龙，这是假先知啊，外表模仿好像基督的谦卑温柔，说起话来就不一样了，话中带刺，话中有毒，他会用相关的诈语，这些都是魔鬼的道理，似是而非的误导人进入歧途。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使人们敬拜那个第一只兽，就是有死伤医好的第一只兽。所以我们在末后的时候啊，末后时代，不要过分的去相信神迹奇事。记得有一次我劝一位佛教徒啊，信主的时候，我就说，我们的神帮助我们，我们的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曾经大显神迹奇事啊。我的话还没有说完，他立刻就告诉我说，他们信的那个神呢、啊，也能够医病啊，还能够赶鬼，很灵的。所以到了末后的时期，我们不要太相信那些个神迹奇事，就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的24节说，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，倘若能行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。所以我们不要上当被他诱惑，我们有神的话，有一本圣经，圣经上所写的我都信，圣经上没写的我都不信。所以神是我们的标杆，神的话也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哦。好，我们看假先知，他为这个兽啊造了一个像，使地上的人都敬拜那个兽。反观今天，有许多人为伟人造像，还像这些所谓的伟人的像行礼。可悲的是，有部分的传道人呢也接受这件事。那么在大灾难期间呢，这个假先知为敌基督所做的这个像是有生气的，并且这个像还能说话。我们注意啊，有生气而能说话，不是做一个电脑人在说话，而是真的有生气啊，这是个大奇事，并且开口向生命的主挑战呢、啊。像这种有生命气息还能说话，这个一定是邪灵借着偶像所运行的某一种的邪术。这就好像在欧洲的某一个地方啊，大家排着队去看一尊雕像，就是他们称为圣母玛利亚的这个雕像啊，眼睛流泪，流的是血泪。那么在大灾难期间呢，这些事情可多了，不仅仅是传将为成为事实，于是就迷惑了这个世界上许多的人。正如使徒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的9-11节说，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，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，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，使他们得救，故此 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，叫他们信从虚谎。接着来看兽的印是什么印呢？用什么方法印在人的额头还有手上，我们到目前为止还并不知道。不过在古时候的奴隶呢，奴隶的脸上呢，可能是用那些个热铁烙上主人的印。现代的话可能不会这么残忍，可是他们可以用某一种的物理啊，或者是光学的方法，在人的手啊，在额头上皮肤上的表层啊，烙上什么印，留下永久性的而无碍于人样貌的树木。像这种技能对于今天的科技来说，它已经不是一件难事了。这些个烙的印可以在电脑啊，或者某一种的光的照射之下，就能够显出它的树木字，然后与电脑连接，迅速的显示这个人的身份资料。这种趋势已经是十分可能了，甚至日后呢还可能取代现在用的护照，节省许多旅游手续的时间，以及警察呢审判罪犯方面的时间等等的。接着我们看16节到18节中一个最大的疑难，就是说凡有聪明的可以计算兽的数目，因为这是人的数目。这句话使许多读圣经的人就有了许多的推测。有人推测可能是一位罗马皇帝的名字，或者是天主教教皇的名字，又有人把那个大战时期的希特勒把他的名字也算一算，说算出了是666。不过这些都是推测。其实在这里所说的是大灾难中敌基督者他受的名字，而不是历史上的抵挡神的那些恶人的名字。所以兽的数目我们已经知道是666。又说除了兽那个印记啊，有了兽的名字或者是兽名的数目都不得做买卖。那个印记很厉害呀，在这里是告诉我们，当一位公民出生之后，到他嫁娶，到他死亡入土，都需要透过这个全球的宗教来完成相关的仪式。如果没有这个数目，不只是不能找到工作，连买卖也不能做。可能买东西别人都不卖给你，因为可能那个时候都已经不用现款了，只需要刷个卡。今天是刷个卡在手机上，那个时候可能就是在我们的手啊额头上就有一个号码隐藏在那里，兽的号码。若是没有那个兽的号码，人家不卖东西给你，你也无法进行交易。那么对于基督徒来讲，这是非常残酷的一种逼迫，它比把基督徒抓去喂狮子更可怕，因为这是一个经济压力。我们自己不吃去死没有问题，可是我们的孩子，我们的家人呢？难道我们看见他一天一天的瘦下去，没有东西吃，活活的饿死吗？但是感谢神，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会发现，我们的神他仍然坐在宝座上，他要限制这个时间只能够3年半。所以这个无论是海上来的兽，还是路上来的兽，还是那条龙，他们都知道自己的年日是有限的，然后基督就要再来。那么为什么神允许敌基督这样猖狂3年半呢？这就是要让人看到，当神任凭人们去做他们愿意做的事，这人类的历史会变成何等可怕的模样。这个世界本来是要作为神的国度，是由基督来掌权的，而在敬拜宗教方面则是交由圣灵带领。但是如果有人选择让魔鬼来执掌国度，给敌基督统治的话，还让假先知来带领他们的宗教，这些显然是人们他们想要的，那么神就容许人类自尝苦果。谁能说神这么做是错了的呢？但是那些有信心能忍耐的基督徒，却在这个非常的时间表现出他们属天的生命。
击碎我的心灵，渴望你，唯独你是我的心愿，主啊，我要敬拜你，唯独你是我的力量，主啊，我力要屈服于你，唯独你是我的心愿，主啊，我要敬拜你。香炉可慕清凉，洗睡我的心灵，渴望你，唯独你是我的心愿，主啊，我要敬拜你，唯独你是我的力量，主啊，我灵要屈服于你，唯独你是我的心愿，主啊，我要敬拜你。
这首好听的诗歌取名为《唯独你》，演唱的是张翰林弟兄。
以赛亚书40:30-31，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，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，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从心得力，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，他们奔跑却不困倦，行走却不疲乏。
据说美国开发初期，由于地广人稀，地价很便宜，当时土地的出售办法是以一人一天所跑的范围为准，有一个人付了一笔钱之后，就开始拼命奔跑，从清晨跑到中午，这个人丝毫不敢休息， 唯恐稍有松懈就会损失一些土地。到了黄昏，眼看太阳就要下山，如果跑不回终点就要前功尽弃，因此他更是不要命的狂奔。但是哪里想到，当他跑到终点时，由于累了一整天，体力严重透支，人也就倒地气绝身亡了。于是地主只好将他草草的就地埋葬，而所占有的面积不过就是一块棺材大小之地。在忙碌的生活中，你也正为一些目标在拼命狂奔呢？有没有停下来思想一下，为什么要如此操劳？有没有可能做一些调整，把自己的想法在静默中和天父交通，在安息中静静地感受及体会神的心意？
为普世华人祷告。
传道人对于侍奉感到疲乏耗尽，通常有三个原因。其一是隐藏的罪恶，或者倚靠自己，高抬自己。离了主，工作自然变得吃力。其二是不会分配工作给别人，工作量越大，重担就越大，最后自己被工作压垮了。其三是生活不平衡，只顾工作而忽略灵性、情绪、身体的休息。让我们一起为传道人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中国的传道人谦卑跟随你，将一切的得失与荣耀都归给你。愿你赐下智慧和能力，使传道人懂得设立界限与优先次序，妥善平衡工作与休息的时间。愿传道人天天都安息在你里面，重新得力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
今天的祷告实在很重要，所有的传道人，就是所有的基督徒也是一样，在这个末后的时代，一定要认定我们的主，因为他是我们智慧的泉源，也是我们力量的泉源。尤其是我们读了启示录，更应当知道仇敌的诡计，千万不要上仇敌的当，也不要上自己的当。好，我们的节目时间到了，向您报告，我要送给您一本书，这本书的书名叫做《将来必成的事》。这本书呢，是根据圣经的记载，简单扼要的把世界要发生的事按着次序列出来，使基督徒们可以用极短的时间就能够了解现今将来世界的情势，能够明辨是非，不受潮流的迷惑。您可以一面看这本书，一面听我继续在空中为您分享的启示录。这本书的内容就是根据启示录，欢迎您来信索取。明天空中再会。
让爱天天祝你家，让爱天天祝我家，不分日夜秋冬春夏，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。让爱天天祝你家，
让爱天天祝我家。